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一个活死人的重生，湖南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多少人由于病魔的肆虐，失去了宝贵的生命，给家人带来了难以平复的心灵创伤。尤其当今的中国，人心不古，道德低下，很多人风华正茂之际就患上了绝症，濒临生与死的边缘。我曾是一个活死人，饱受病痛折磨20余载，一度也陷入了绝境，整日以泪洗面。苦难往往能孕育希望的花朵，我幸运地遇见了法轮大法，成为了一名大法弟子。从此，我的生命赋予了崭新的意义。值此世界法轮大法日，我和全世界的朋友分享我的修炼故事，愿我的修炼故事能给您带来一点人生的启迪。第一部分，积成瘫痪，饱受病痛之苦。我是湖南省某县城的一个电话厂的退休女职工。1983年，我经历了一起气炉爆炸事故，当时我全身的棉衣都被熊熊的大火烧焦了，我被立即送往了地级市的部队医院治疗。我在医院住了3个月就回家了，花了几百元钱。从那以后，我上厕所大便就很艰难，得拿棍子使劲去挤压，肛门处还会有血渗出来。我心里隐隐不安，赶紧去找了一名中医诊断。那名中医大夫无可奈何地告诉我，你火毒进入体内，恶化为败血症了，只能靠打吊瓶缓解病痛了。我听从医生的话，定期去打吊瓶。过了几年，我的双臂呈黑紫色，疼痛难忍。我又一次去找医生诊治，医生看到我这副模样，摇摇头，思忖了片刻，给了我一个暂时缓解病症的方子，买金莲花、菊花等凉茶，每天清晨起来喝一杯。我遵从医生的嘱咐，每天坚持喝一大杯凉茶，稍微缓解了一下上厕所的疼痛。有句话，久病成郎中，我买了很多医书研读，期待能寻获治疗败血症的秘方，重新过上没有病痛折磨的日子。一晃20载过去了，我终究一无所获，可我身体还每况愈下，咽喉炎、气管炎、类风湿等多种疾病缠身，健康的活着对我来说已经成了奢望。渐渐的，我上下楼梯时要一步一步缓慢地攀着楼梯扶手走。过了段日子，我的身体更加糟糕，我拖着笨重的身体在我们单位家属区挪动的时候会不知不觉晕倒，我们单位的同事看到趴倒在地上的我就会把我送回家，这样的事情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了。我上医院去找医生求助，医生爱莫能助了，他说，你这种情况吃药不行，打针也打不进，只有听天由命了。我那时根本不相信什么命运，即使残酷的现实一次又一次挫伤了我对生命的渴望，我还是相信自己肯定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个下下之策，减少食量，避免上厕所大便。我用这个治标不治本的方法挨过了几个年头，终于在我50岁那年的一次摔倒粉碎了我所有的期盼，我摔成了粉碎性骨折，一个脚踝摔碎了骨头，有点低， 另一个正常。我整个人呈现瘫痪状态，不能自理。我成了我们单位人口中的活死人。当时我的身边连一个照顾我的亲人都没有。我女儿在北京工作，我丈夫搞外遇，早搬出去了。记不清多少次，我望着窗外斑驳的光影出神，不经意间，我发觉泪水打湿了我的衣衫。第二部分，绝境之中现生机。就在我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十分绝望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的生命出现了转机。那是2007年8月份左右，我家门缝里塞进了一份法轮功真相小册子。我捡起这本法轮功真相期刊，仔细地看了起来。我越看越不信，哪有那么神呢？我才不信呢。一个大肚子的女人念了几句法轮大法好，疾病就不翼而飞了，我才不相信呢。我把小册子随手丢在了一边。过了两天，我牙疼睡不着觉，持续不断的隐隐作痛。这时我想起小册子里头说，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够救命。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诚心诚意地默念这九个字。不知不觉，我沉入了梦乡。我再次醒来的时候，阳光从窗户里射进来一道直直的光束，好像舞台上的聚光灯一样耀眼。我意识到时间不早了，挣扎着起床煮面条，牙疼好像没有在我身上发生过一样。等我想起来牙疼这回事的时候，我心里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也许法轮功真的有小册子说的那么神呢。我决定去找练法轮功的人。第三部分，读了一本书，学了一个月，全身的病都跑了。我在我们单位家属区找到了一个法轮功学员，他借给了我一本法轮大法师父的著作《转法轮》。我把书拿回家，花了3天的时间看完了第一遍。我文化程度不高，只读了1年书，没太完全看懂，就是觉得这本书写得太好了。我又花了3天时间看完了第二遍。这时奇迹出现了，困扰我20多年的顽疾不翼而飞了。我上厕所解大便全部正常，只花了10分钟。当时我激动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诉说，因此我更加勤于练功，勤于学习转法轮。1个星期之后，我红光满面，百病全消，身心轻快舒适。1个月之后，我们单位的同事看到我目瞪口呆，惊呼：哇，想不到你这个活死人还越活越年轻了，脸上白里透红的，像化了妆似的，好看极了。谁都看不出我曾是一个躺在床上等死的人，这真是不花一分钱，不吃一片药，就达到无病一身轻的状态。
您正在收听的是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第四部分，修心性为人着想，练功福泽家人。我刚开始修炼法轮功不是很顺利，我的女儿极力反对，打电话给我，扬言要与我断绝母女关系。我遵照法轮功的法理，严格要求自己，不为表面的情况扰乱心境。我收拾好行李，带上转法轮及9瓶共产党真相资料，赶往北京我女儿的住处。我女儿看我来得匆忙，还拎着一个大大的行李箱，觉得奇怪极了。她就打开我的行李箱，发现了我的法轮功书籍以及真相资料。她一脚就把我的行李箱踢到了门口， 指着我的鼻子吼道，你胆子太大了吧你。我按照法轮功的法理严格要求自己，默默地忍受他的责骂。等到他脸上浮现了笑容，心情愉快的时候，我就和他讲我修炼法轮功之后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中共邪党对法轮功残酷迫害的真相。我建议他有时间好好把酒瓶翻阅一遍。过了几天，他笑意盈盈地对我说，酒瓶写得太好了，老妈，我出钱多做点酒瓶发给更多的人看。从这年开始，女儿每一年都会拿出10000元给法轮功学员印制真相资料。不久，我在老家接到了她的电话，她在电话里笑着告诉我，老妈，我现在一个月将近有10000元了。过了半年，她又加到15000一个月，她离开那家公司的时候，月薪达到30000元了。第五部分，危房变好房，惊呆县610国宝大队长。2009年11放假期间，三辆警车气势汹汹停在我单位的家属区，20多个彪形大汉从车上下来，架着我一个弱女子，风呼啸而过，夹带着一丝寒意，枝头的树叶哗哗地作响，他们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像凝固的霜一样阴冷，举手投足间的戾气令人不寒而栗。瞧着这阵势，我们单位的同事都为我的安危捏了一把汗。我一点没害怕，心里像一潭湖水似的平静，仍旧展现着大法弟子祥和的风貌。我深深地明白，我所做的事情是于国于民都有利的大好事，也合法。我看着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那么的鲜活，我的善念一动，我要告诉他们，法轮功是多么的伟大，我的师父是多么的慈悲，切莫犯下迫害修佛之人的大罪。你们都来到了我家，我就带大伙儿来见证一个神迹。我径直走到我单位家属楼的前面，向在场的20多个警察讲述了他的故事。我们单位的家属楼是一栋4层楼的房子，年久失修，房子根基不太稳。2006年暴雨引发洪水和泥石流，我们这栋家属楼从中间部分裂开了一个缝，手掌可自由地深入。当时县房改局都来了专业人员勘察情况，鉴定这栋楼为危房，应立即搬离，否则死了人，他们不承担责任。我们单位领导召集我们开会，商量集资建新房，最终因意见不统一，没有了音信。后来情况越来越糟糕，房子严重向前面倾斜，室内卫生间漏雨，出入需要打伞。我们单位的同事陆陆续续搬离了这栋危房，而我因没有钱，仍继续在这栋危房里度日。2007年8月份，我有幸得遇法轮大法，读了法轮功一本书，一个月全身的病都跑了。我的师父不仅把我全身的病治好了，还把我住的房子修整好了。我们单位100多人都是这一神迹的见证者。这栋楼原本从中间裂开的缝奇迹般的合上了，连痕迹都找不到了，室内卫生间也不漏水了。我们单位有的同事对我说，你师父太有本事了。他们纷纷搬回来了，我们单位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他们听完了我讲的故事，看看面前焕然一新的房子，目瞪口呆地看着我。我继续高声说道，我们师父不是一般的人，危房能变好房。第六部分，我们国宝大队长要保护你。我们县的国宝大队长听了我讲的危房变好房故事之后，彻底明白了法轮功真相，对大法弟子发放真相资料的善行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明智之举， 还暗中保护大法弟子。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个大法弟子去发放真相资料，被派出所警察非法抓捕，被带到了县国保大队长处。县国保大队长亲自打电话给拘留所负责体检的人员，只要你那里不收，你能写多高就写多高。结果拘留所的人写我的情况为高压200，不收我。送我回家的警察对我说，你可能有什么法力，我们国保大队长要保护你。春去冬来，一晃十余年过去了，这十余年的时光对我来说是弥足珍贵的。我从一个活死人变成了一名坚定的大法弟子，即使面临生死的考验，我都不曾动摇过兼修法轮大法的意志。仅以此文献给我慈悲伟大的师父，恭祝师父生日快乐。我从来没有见过师父，可师父时时刻刻都在我的身边呵护着我。我愿意用我的生命去回报师父的慈悲救度之恩，弟子跪拜师父的慈悲苦度之恩。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文章，《咱们屯里的法轮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唐朝。我们屯儿是一个七八百人口的小屯儿，法轮功于1992年从长春传出，我们屯儿最多时七八十人修炼法轮功，常年坚持修炼的就有四五十人。1999年中共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后，这个屯儿也是被邪党迫害最重的地方之一，从老人到小孩儿，几乎无一幸免的曾被绑架到看守所或被恐吓，70多岁的就有好几位。然而实实在在发生在屯里的事实，却让这里的百姓看到了法轮大法好。第一部分，村书记说，等我们有钱了，给法轮功盖个大炼功厂房。一天，一个村民去派出所办事，警察一看证件就说，你那屯儿练法轮功的多吧？村民笑着说，是啊。接着这个村民就告诉警察说，法轮功你不服气不行，这回你们再去屯儿里抓法轮功，全屯儿百姓都不让。警察瞅瞅他问，为什么？这个村民娓娓道来，那一年冬天雪下1米来深，大雪封道，送粮车出不了屯儿，还有2天送粮期限就到了，送不出去政府就罚款，学生上不了学。我们村某某赶牛车送粮，车陷在雪里拉不出来，他死劲儿赶牛，差点把牛打死。村书记在大喇叭里喊，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出来清理道路积雪，可是无论怎么喊，没有一个党团员出来清雪。你看人家练法轮功的，连老带少，年岁大的70多岁，小的10几岁，都出来了，硬把道路清理出来了。是啊，当时村书记非常感动，还特意手指着这条路留下了一张纪念照，并说，等我们有钱了，给法轮功盖个大炼功厂房。今年春天，村西边的桥年久失修塌了，在桥西的村民不能种地了，眼看着春天播种的黄金季节就要过去了，是法轮功学员自己出人出钱出车拉土和沙石料把桥修好了，咱村人播上了种子。大家都在背后说，你不服气不行，还是人家法轮功心眼好，还都那么齐心，共产党员能做到吗？警察看着屋子里办事的村民笑了笑，没有言语。 第二部分，村民签字要求释放好人。屯里有一个大法弟子，是位医生，他学大法后不但给村民看病热情周到，而且有钱没钱都给治病，全屯的村民都知道大法弟子的热心肠。法轮功被迫害，这位大法弟子被绑架到市看守所，全屯90%以上的村民都签名摁手印，证明他学大法做好人没有错，并要求无条件的释放他。此事震惊了县610，特派出一伙人到这个屯儿来找村民核实做工作，可是无论他们怎么连哄带吓，没有一个村民信他们。老实的村民说，我们打心眼里说实话，签名都是自个儿愿意的，是心里话。这伙人一看没有吓唬住，就都走了。一次，一个大法弟子被绑架，一个村民主动从派出所找到县610，要求放大法弟子回家。村民把他从新唐人电视上看到的法轮功在世界红传的真相和屯子里法轮功的真相故事一个个讲给他。县610主任听他滔滔不绝地讲，突然吼道，你是不是也是练法轮功的？他说，法轮功好，谁不想练？我可没练，因为我不配。法轮功要求做好人嘛，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做不到，就连抽烟喝酒我都放不下，但是我就说真话，好就是好。610主任气得站起身跑出了办公室。第三部分，村长亲自出面要回法轮功学员。四位姥姥早晨起来，沿着公路挂法轮功真相条幅，越挂越起劲儿，一直沿着路挂到了乡政府，他们还在挂。那天正是周一，早晨8点多，被新来的乡党委书记上班看到了，通知派出所来抓人。四位姥姥就开始给他们讲真相，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几乎把道路堵塞了。最后警察说，大娘大婶，你看都讲累了，咱们都听明白了，人多影响交通了，咱们到派出所去讲吧。几位姥姥一商量，一位姥姥说，正好派出所所长是新来的，还没给他讲呢，去就去。他们到了派出所就又开始讲，最后让几位姥姥按手印。几位姥姥不配合，他们就硬拉着手按手印。几位姥姥告诉他们，你们这样做就是在犯罪，我们都是好人。结果奇迹出现了，手印就是按不上。一个警察说，这法轮功的手怎么这么奇怪，按不上手印呢？就在这时，村长赶来了，不知道村长都和所长说了些什么。只听所长说，他们被乡书记看到了。村长说，这帮老太太都是好人，你放了也没啥事儿，你要是把他们抓起来，我们屯儿的法轮功都上北京上访咋办？我可管不了。后来真的无条件把几位姥姥放回家了。第四部分，90%以上的村民退出中共协党。海外大纪元网站发表九评共产党后，一场风起云涌的退出协党的大潮逐渐席卷大陆，屯儿里也掀起了退党热。很多村民公开说，我们相信法轮功说的都是真话，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电视上说的都是给法轮功造的谣，我们亲眼看到了这些人练功后身体好了，做啥事儿都为别人着想，我们屯儿没有人杀人和自杀的。一个说退，大伙儿都说退，有的村民主动到法轮功学员家里去要求三退，有的把自己的外地的朋友领到家里找学员给讲真相做三退。在这种形势下，连村书记也三退了，那个称自己是铁杆党员的老爷也说，看来共产党是完了，我也退出来吧。 目前屯里90%以上的村民都退出了协党的党团队，村民外出打工都不忘了带上法轮大法好护身符。村民们在大法中受益的是层出不穷。一次，几个村民坐四轮车去城里早市卖菜，回来的路上车翻到沟里，几个人都平安无事。一个村民在中共迫害刚开始搜大法书的时候，他把大法弟子的书保护下来了。一天在建筑工地打工时，不慎从7楼掉下来，昏迷半个月后神奇地康复了。第五部分，派出所警察说，法轮功得平反。每当全乡镇赶大集的日子，又是聚集各村屯村民最多的时候，也是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机会。两三个人一伙的就去集市上发资料劝三退。有一天，一个不明真相的人慌慌张张地跑到乡镇派出所，进门就对值班的警察说，你们怎么不管呢？这法轮功学员就在集市上发资料。这个值班的警察看看他笑了，说，管啥管，我看等不到来年5月，法轮功就得平反。这一幕正好被一个去派出所办事的法轮功学员的家属看到了。是啊，那些警察也天天看大法真相的传单和小册子，可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谁还想替江泽民当替罪羊呢？第六部分，法轮功悠扬的音乐又在村里回荡。法轮功被迫害之前，每天早上几乎小半个村屯都能听到法轮功学员练功的音乐声。江泽民集团迫害大法后，人们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家里练功了。4年前，屯里的法轮功学员又在户外练功了，特别是夏天，大家围在一起在院子里学法，已经是村里独特的一道风景线，路过的村民都会好奇地瞧上几眼。
您正在收听的是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请听文章，题目是《一位西人眼中的法轮大法》，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我是一位30多岁、现居住在西方国家的白人女大法弟子。我出生在欧洲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我的求学、工作和旅游经历让我有机会走访全世界很多国家，而我更乐意将自己看作是世界公民。11年前，一位西方人向我介绍了法轮大法，我发觉大法中所有的基本法理都让我产生了共鸣，我一下就萌生了想要学习和修炼的想法。我刚一开始练功，就感觉到手臂间强烈的旋转，以及各种我随后在书中所读到的感觉，这真是太神奇的体验了。在练功之前，我对于修炼者会有哪些体验一无所知，但是当我开始看书时，所有的事我都一目了然，所有的疑问也都迎刃而解。这样的经历给了我继续读完转法轮的动力。坦白来讲，一开始书中提到的很多问题，从表面意思上我都觉得难以理解，但是我的本能告诉我要继续读下去，并且在读完整本书之前都不要轻易地下定论。在阅读过程中，我感觉非常的祥和，当我看到作者李洪志先生的照片时，尊敬的感觉油然而生。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真正的好东西。我曾经患偏头痛多年，在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仅几个月后，我的朋友问起为什么我不再抱怨偏头痛了，我这才意识到我已经不再有偏头痛的问题了。当所有事情都发展得那么顺利时，我们人类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一切发生的是多么的容易，
我真的很感恩。我在不知不觉中去掉了对喝酒的欲望。一开始在社交聚会中，我的同事和朋友对此感到非常的诧异。事实上，我是发自内心不再需要任何物质来让我感到舒畅。成为一名修炼者就是那么完全的、纯粹的美好。我不希望有任何东西来污染它。当身边的人看到我并不是强忍着或假装着不喝酒时，他们也开始不再强迫我了。我曾经有过的包括抑郁症在内的很多毛病，在修炼之后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修炼就是一个时刻考验自己，学习如何在同化法里净化身心，与人为善的同时做好事的过程。我曾经学练过一些不同的法门，但是对我来说，转法轮显然是最全面、最直白的书。成为一名大法徒就是那么的顺其自然。大法弘传是全人类的幸事，我觉得大法不只是为了救度中国人的。过去的几年，我的工作和旅游让我有机会接触到很多的中国人。令我很惊讶的是，有那么多的人竟然对这个被我视作最高级的人生哲学，赋予我无穷智慧，令我身心纯净的大法，存有如此负面的态度。我发现与我交谈过的很多中国人，对我拥有的高学历、好工作、环球旅行经历，以及热爱社交、交谈中与人推心置腹的态度感到惊讶。他们对法轮功学员或多或少的存在着诸如头脑有问题、贫穷和与时代脱节等偏见。其实随着我不断的修炼自我，我在工作中变得更有效率，经济状况也有着明显的改善。我在想，为什么他们会对法轮大法修炼者存在这样坏的印象，而事实却是截然相反的呢？当然，由于我在高等学府工作，教授研究生辩证地去思考和广泛的研究，因此我对中国共产党以及这些年来迫害法轮功的政策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当一件牵扯了数以百万计民众的重大社会事件产生了完全对立的观点时，全面的调查研究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通过广泛的阅读形成了我自己的观念之后，我询问了很多我接触到的中国人，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对大法持有这样的反对态度。然而没有一个人能给我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明确答案，我所听到的全是他们从中共媒体宣传中复述来的信息，或者是带有强烈马克思主义思想色彩的言论。但是马克思主义只是人类历史上众多思想主义中的一个，为什么他们会惧怕更加深入的探索呢？这能代表他们对此真的很了解吗？我告诉那些与我有过交集的中国人，有很多很多的西方人为法轮大法而深深的折服，因为学习大法而对中国产生了兴趣，甚至很多人开始学习中文，他们听到后都感到无比的震惊。不过有时候他们并不相信我。我在想，到底是什么阻碍了他们？当然，很多与我交谈过的中国人对我们的谈话产生了兴趣，他们开始了自己的调查，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啊！作为一个西方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个体，以教育是至关重要的为个人信仰的人，我渴望鼓励那些来自中国的以及全世界的所有人，让法轮大法来教导自己，不要盲目地听从任何人的话。没人能够强迫一个人去相信一件事，真正的给自己一点时间去阅读，试着不要在你还没有读完之前往下结论，给自己一点时间把书读完，从不同的角度想一想过去发生的事情，看一看现有的证据，找一位大法学员坦诚地交流并开导自己。我有种感觉，很多人会担心，不想过于深入地探讨这个话题，是因为他们会觉得他们有可能被强迫变成一名修炼者。法轮大法没有会员，没有费用，也没有记名，让自己了解一下这个被许多人 视作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精神运动，查查关于在中国被迫害的情况，看看相关课题的纪录片，看看你找到的这些资料会让你做出怎样的判断。在过去11年修炼法轮大法的经历中，我有过深刻的反思和品格的培育，并且迅速地成为一个在社会上、工作中和家庭里都负有责任、能做出贡献的成员。世界需要真善人，我确信每个人都会赞同。也许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会成为我们所有人的一个开放思想、进行探究的开始。让我们把这样的交流继续进行下去吧。祝大家世界法轮大法日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请听文章，投资经纪人圆觉大法，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我站在法庭内等待着判决结果，之前我起诉了中共政府，我从来没想过我会与世界上最强大的侵犯人权者博弈，但那一刻我站在那里。我生长在一个富有的家庭，我的父亲是一个白手起家、实力雄厚的地产大亨，我的两个哥哥和我从小就懂得金钱的价值。妈妈每个星期天都带我们去教堂，但那只是因为当地人都去而已，我们从来没有宗教信仰或精神方面的追求。我在高中时人气很高，是摔跤冠军，跟谁都是朋友。大学毕业后，我开始参与家族的投资业务，但我很快意识到，与家人一起工作总是有压力，因为那不是单纯的业务关系，总是牵扯到人际关系。我与父亲之间关系变得很紧张，经常争吵。他是那种从不放弃控制权的人，他与我之间的冲突越来越频繁。在接下来的10年里，我努力工作并赚了很多钱，我无限度地追求昂贵的服装和汽车，穿雨果博斯品牌的西服和500美元一件的范思哲牌衬衫。我记得自己在不同时期曾拥有过18辆汽车，也拥有同样多的女朋友，还有更多其他的奢侈。在我30岁出头的时候，我开始对自己的生活和财富感到不满足，我无法摆脱这种空虚，就好像我在努力填补一个我自己都感到茫然的洞。金钱、美女、派对，所有这些都无法解除我那种缺失的感觉。由于我的不满情绪，我与家人的关系越发紧张，我动不动就跟兄弟们争吵，跟我父亲的争吵更是一触即发。我不顾家人的反对，决定休假1年去外地旅行，同时找到我真正的自己。我去了埃及、以色列，最后到了印度。在印度，我骑着摩托车从南到北行走了8个月，寻找精神的真正意义。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沿途我见到数百种不同的精神方面的门派及其追随者，会见了一个又一个的门派领袖，参观了一座又一座的寺庙。最后我觉得好像只要我有钱，每个人似乎都会给我答案。8个月后，我意识到，就像童话电影《绿野仙踪》中演的那样，如果我想寻找到答案，答案其实就在我自己的后院，而不是离家数千英里的他乡。所以我回家了。回到家后，我对自己拥有的东西有了新的认识，并心存感激。我爱我的房子、我的汽车、我的自由，以及那些我以前不当回事的丰富的奢侈品。这种心态持续了大约3个月，然后一切又恢复到以前的老样子。 我继续工作，我的不满心里又开始冒头，而且越来越强烈。差不多一年以后，我妈妈接触到了法轮功。多年来，我总爱跟妈妈开玩笑，说她每月研究一个不同的精神流派，法轮功也是其中一个。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看到她的生活中的巨大变化，她似乎变得更快乐，更满足。我开始关注法轮功，首先触动我的就是法轮功不收费。在印度寻求精神解脱的经历使我对一点感受颇深，那就是真正纯正的教导一定是免费的。法轮功的这个原则使我对法轮功产生了敬意和关注。随后我开始跟我妈妈一起练功。法轮功的功法很简单，但能量却非常强大。我意识到我的生活完全陷在压力和紧张中，我无法关闭自己的思维，他什么都想，我时刻都在着急今天该做什么，明天得做什么。练完功后，我惊喜地发现我终于能控制我的大脑了，而不是被自己的想法和情绪所控制。那天晚上我睡得像婴儿一样安宁。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体会到了什么是真正的慈悲和怜悯。我开始反思，自己从小怎么种下了自恋的种子，凡事总是我自当头，想的总是我能得到什么。我把他人视为自己欲望的对象，根本不懂什么是首先为他人着想。一天，我什么也没想，但却感到我不再紧张了，我感到了平静和满足。我不再追求什么东西，职业道德也有了改善，我甚至能在父亲去世之前愈合我与他之间的裂痕。我还在法轮功练功点遇到了我未来的妻子。法轮功帮助我看到了什么是做好人的真正意义，并解答了我所有关于生命和宇宙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法轮功给了我很多很多，却从来没有向我要过任何回报。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当时我感到很困惑，这么好的功法怎么在中国受到打压？那天下午，我遇到了一名波兰法轮功学员，他说，你不是在共产主义国家长大的，但我是，这就是共产主义独裁者的所作所为。了解的越多，我越明白他说的是对的。共产党政权宣扬无神论，在中国，所有的精神信仰都被中共政权控制或被打压，法轮功就是他们打击的目标。死亡和可怕的酷刑案例日复一日地发生着，数万人被残害，器官被活摘，这些罪行被一个个独立调查报告所证实。中共还动用了巨额资金在全球进行污蔑抹黑法轮功的宣传。我是在大都市郊区长大的白人男性，我从来不知道歧视是什么，迫害是什么，宣传又是什么。然而现在我成了一名人权倡导者。一天早上，我接到父亲的电话，说中国副总领事在当地报纸上诽谤我，因为我写了一篇文章，呼吁人们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一个月后，我对他的诽谤提出起诉。这是一个困难的案例，没人认为我会胜诉，因为它牵扯到外交豁免权。第二年，我坐在法庭上等待判决结果，法官宣读了调查结果，然后裁定我胜诉了。我当时禁不住抽泣起来，那是我一生中感觉最强大的时刻之一。这场诉讼为世界各地开创了先例。19年了，我们仍在街头散发传单，仍在提醒人们对中共暴行的关注。我们的人力和物力 也仍然有限。然而19年后的今天，世界上最强大的侵犯人权者也仍然无法使数百万心中拥有良善和普世正义的人们沉默。我今年50岁了，我明白了真正的答案来自于内心。法轮功帮助我获得了我想象中最深奥的内在的祥和。当然，我仍然喜欢开名车、穿好衣服及洽谈生意，但我生活中最优先的事项已经明显改变了。我的安宁不再取决于外部事物，而是取决于我能以多少真、善、忍来对待他人、对待自己。我仍在努力提高自己，但我现在终于能够愉快地享受这个过程。
这期的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收听。